被误判阳性的上海夫妻崩溃，乌克兰总统说全欧洲都是俄国目标，白罗斯列不友善国家名单当中没有乌克兰。法国总统大选首轮投票，马克龙连任难料。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一对被误判阳性的上海夫妻和前来强制带走他们的防疫人员的19分钟对话录音在网上热传。当时这一对夫妻告诉防疫人员是医院检测信息出错，将其他人的阳性信息安了在他们头上，并说已经和医院沟通确认有录音和检测阴性的报告，他们还申请核酸复测，但多日过去了亦都没有人来复测，等来的却是转运的人员上门。执法人员说他们接到上级的转运任务，他们申辩亦都没有用，必须配合执行，接受到方舱隔离的安排。以下是他们的其中一段对话录音。
没有办法，我不管。
你们警察难道就这样子来执执法的吗？
难道你们是草菅人命吗？政府就这样，党就这样子的吗？
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的证据比你们足，你们现在反而让我跟你们走。我们所有的报告打了公立电话，都跟我讲信息是混乱的。你们申请复测，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复测一下？
我一二三四五同事，你看到了吗？
执行上面的命令。
那命令错了呢？
我只管执行啊，
和你没责任，对老百姓死活都不管了。
这个社会没有空理可言。
不仅如此，这些所谓执法如山的工作人员以防疫之名拒绝突发哮喘的病人入院治疗，拒绝一个罹患重病的老人的家属离开小区去医院的请求，他们在路上将一个马上就要临盆的孕妇堵截，他们将一辆货车贴上一层又一层的封条。一名司机发影片说，以后凡是救灾物资坚决不拉，
米面料油统统不拉，爱找谁找谁。
七号，当年武汉封城的时候，一名曾经闹慌慌的上海女人在亲身体验了上海的现状之后，现在发微博向慌慌道歉。有网友说，这几年最痛恨的四个字，加油挺住，只要那个地方出现了这几个字，那个地方的人就正在受罪。近日居住在浦东新区陆家嘴的维权人士桂孝龙在微博、微信、Twitter 上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法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呼吁停止运动式防疫，要求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请命书公开之后，他的微信、微博全部被永久封锁。桂孝龙对大纪元表示，杨浦区很多小区已经基本上失控，因为当地的警力、基层公务员已经看不住大门了，因为老百姓要吃东西，但是在外面也都买不到东西，很多商店都被关闭。但是我看到有个官方辟谣平台却说现在对市民供应充足。一名上海市民说，上海疫情已经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说明现在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专家来解决，只需要领导干部就可以搞定。2002年的春天，上海用尽了他的最后的倔强，以后我们再回忆起曾经的上海的时候，会举起大拇指，拇指有腔调。可是你回过头再来看看周围，再也没有能称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了，国际这两个字用不到了，以后不可能再有了。
有网友总结说，如果中国人都明白最需要的是将共产党清零，这样中国人就得救了。10号，乌克兰总统府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无预警到访，对乌克兰而言是及时雨。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东部同俄军大战一场。此外，泽连斯基示警，俄罗斯借其侵略行径锁定整个欧洲，阻止俄国侵略乌克兰对于所有民主政体的安全至关重要。 约翰逊9号在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10号乌克兰总统外交顾问卓夫科亚表示，这一场会面来得既及时又重要，双方谈论了合作细节以及英国能够给予的援助，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至关重要。传媒报道指出，双方商谈内容包括英国是否能够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战场十分关键的反舰飞弹。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并加强对俄罗斯施加制裁。他说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追随英国的榜样。泽连斯基感谢英国和奥地利领导人9号造访基辅，并承诺进一步支援，感谢欧盟主席和加拿大总理发起的全球募资活动，为逃离家园的乌克兰民众募得超过100亿欧元。10号他在 Twitter 表示，他和德国总理索尔茨讨论额外制裁俄国的可能性，以及提供乌克兰新的国防和财务支持。10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乌克兰寻求更多西方军事援助之际，美国正致力向基辅提供他需要的武器，以抵御俄军攻击。此外，美联社报道，泽连斯基在对乌克兰人民的演说当中说，俄罗斯的侵略意图不仅限于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是俄国的目标。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民主政体、欧洲所有势力支持乌克兰对和平的渴望，这个是所有文明国家的防御战略。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大战一场，乌克兰非赢不可，包括顿巴斯的战役，唯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泽连斯基说，自由没有时间等待，当暴政开始侵略，维持欧洲和平的一切事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近期不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政府针对所谓不友善国家实施签证反制措施，如今白罗斯亦都跟进俄罗斯公布不友善国家名单，预计8号起生效，而名单内未出现乌克兰。根据白罗斯公布的名单显示，这份不友善国家包括澳洲、加拿大、纽西兰、英国、美国等39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对比俄罗斯的不友善国家名单当中，白罗斯并没有将乌克兰列入，另外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7国亦都没有被列入。根据当地传媒报道，有关名单是由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签署的总统法令制定。此外，近日俄罗斯的亲密盟友哈萨克拒绝派兵帮普京打乌克兰，又不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自称的两个共和国，普京作出报复。哈萨克原先向俄国购买的小麦已经被断供，造成境内半数面粉厂停工。9号，川普表示支持明星外科医生奥兹作为共和党人参选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参议院席位。川普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奥兹医生聪明、坚强，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因此他得到了我完全的支持认可。奥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川普知道改变我们派往华盛顿的人有多么重要，我已经准备好战斗，为此我感谢他，我好自豪能够得到他的认证。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竞选可能决定参议院的控制权，几名候选人正在争夺取代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图米，而图米是在去年所谓的国会大厦袭击案当中投票决定将川普定罪的7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共和党目前的两名参选者是奥兹和前对冲基金行政总裁麦考麦克。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奥兹和麦考麦克在5月17号举行的共和党初选当中势均力敌。在民主党方面，宾夕法尼亚州副州长费特曼和美国国会众议员兰姆展开了一场竞赛。目前兰姆是代表匹兹堡西北郊区的温和派民主党众议员。出生于1960年的奥兹是土耳其裔美国电视名人、作家，以电视节目 The Dr. Oz Show 而闻名，是退休心胸外科医生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 2018年，川普任命奥兹为川普政府的体育、健身和营养委员会成员。去年11月30日，奥兹宣布他将会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今年11月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参议院选举。10日，法国进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极右翼候选人纳庞对马克龙的连任构成意想不到的威胁。当日投票站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放，最后一个投票站将会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关闭，到时将会公布初步出口民调。在法国，这一类出口民调的结果通常都非常可信，获得最多选票的两位候选人将会有资格参加24号的第二轮，即是最后一轮选举。如果马克龙胜选，他将会成为20年来首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路透社报道，在几个礼拜之前，民调仲显示亲欧盟的中间派马克龙将会轻松胜选。他在俄乌冲突当中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在国内强劲经济复苏加上反对派如散沙一样，都助长了他的声势。但马克龙好迟先至投入选战，唯一的大型造势活动连他的支持者都觉得平淡无奇。加上法国正面临通货膨胀飙升，他又聚焦推动提供退休年龄这一项不受欢迎的政策，都让他的支持度大打折扣。相反，反移民持疑欧观点的极右翼候选人纳庞，因为几个月来对生活成本问题的关注而大受支持。路透社说，礼拜五的一项民调显示，纳庞在可能同马克龙进行的决选当中将会获得 49% 的选票，创下历来调查的最小差距。大约有1/3的选民，分析人士表示，这样往往有利于实际上有机会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因为这些选民往往会投下法国人所讲的有用的一票，也即是进行战略性投票。此外，这个趋势将会有利于极左翼老将梅朗雄，他的民调同样呈现上升趋势，排名第3。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